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杨小黎，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同 get lucky。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也很有兴趣的占星生理学 Part 2。那今天呢，我们的好伙伴星星王子呢，因为他不在台北，所以我跟他用个视讯的方式来沟通。Hello， 王子。
是，大家好 ，Hello， 我是金王子。
哇，大家要是就是想要看王子今天有多可爱的话，可以上 YouTube 频道。他今天呢，他的背景在一个太空舱，而且他本人今天长得超像一只可爱的麦克风呢。
是，对，真的真的
啊。其实我上个礼拜有听节目啊，这个占星生理学啊，就是每一个星座会掌管生理系统的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嘛，对不对？
对。
那上次我们讲到什么，可能是白羊座都是偏什么眼睛、大脑啊，什么金牛子肩膀嘛，然后一直到就是我天蝎座本人就是生殖器官啊、膀胱啊。
对，因为它是用一个宇宙巨人的概念来思考的，就是从。一个从头白羊座开始循环到脚到双鱼座的尾那个这个脚的概念，所以它每一个星座都有分配的部位，所以它就我们然后就以前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一个时间生的人他在这些部位容易造成一些问题，并不是绝对都是这样，有些时候还会因为行星当中的火星所带来的急性疾病的情况，还有土星带来长期疾病的情况，还有月亮跟心理因素所造成的一些问题，那还会跟这些事情有关系。所以不是说今天你看到一个天蝎座人就觉得说啊，你老天啊，你是天蝎的，你这样啊，
你小心你的泌尿系统。
对对对对对，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太垄断了，而且太笼统了，而且也形成了一种太过于明显的刻板印象，这样其实不好啦。
是因为其实王子，我觉得在还没有听到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不知道有占星生理学，但是我就是有听说过，比如说双鱼座的人脚就比较弱啊，然后因为我上升在双鱼嘛，然后我脚脚就常磨破，我就是想说讨厌，就是因为上升双鱼，所以我穿鞋子那么容易磨破脚，有关系吗？
有关系，因为上升星座也会跟我们平常生活的习惯有关系。那它因为从上升星座会定出我们跟环境相关的12个宫位。那这个环境呢，也是我们身体的部位的意思。那比如说双鱼座来看的话呢，它的可能比如说第十二宫可能比较多的行星存在，或者说也因为它谈到了你生活当中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比如上升双鱼座人，假设说他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他们很容易忽略了一些可能环境当中对他们而言产生的一些影响，假设比如说霉菌的影响，可能忽略掉了，那他们可能就会容易在这方面皮肤容易产生一些跟霉菌产生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皮肤也特别的薄。就很容易破，对。
原来，所以其实它不是绝对，但它是一个参考，而且它也是有一个学术理论的东西，
对，可以参考的。
OK， 那因为上个礼拜节目我们又聊了很多十二星座可能比较会特有的一些疾病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上礼拜没讲到的十二星座的能量这件事情是什么呀？
好，能量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一个星座呢，它都有一些影响，因为事实上这些东西还有很多的状况，因为我们要了解哈，能量呢，再就像 energy 一样嘛，这种能量，如果不管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那它都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有机体，我们身体的一些危险。那也因为能量如果放在不对的地方，或者把不对能量放在不该放的地方，那比如说放在心里啊，我们把一些不对的能量放在心里，就变成自私；那放在道德上面，就变成罪恶嘛；那放在生理，就造成疾病。那我们要这样想，因为要后来的身心灵比如到了西方最近非常流行，在20世纪末，然后到20世纪初、21世纪初，有很多的人，尤其心理学家都在研究一些可能跟东方有关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就会觉得 身体有很多的能量，
对，
然后这些能量要怎么弄？比如说我们谈到气功的气，那气就是一种能量，那我们这个能量要怎么样运用？然后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啊？甚至于像星际大战都还有啊，原力与你同在啊，那个原力就是一个 energy， 它就是一个能量。那你要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样对的地方？那这个后来在西方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东方有关于气，有关于阴阳，
嗯，
啊，那这些东西对这能量的影响，对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很多的能量的运用也好，甚至于可能对抗疾病也好，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于是开始做一些研究。那于是我们就开始发现说，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能量的好或者是坏，如果今天是一个好的能量，我放在心里面，我们人会健康。那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自私，我们就是大方的，我们就是很愿意帮助别人的。可是我们放在道德上，就是一个我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我就会维护道德的正义，那我就会想把这个道德事情做好啊。当然我们讲这个道德不是道德磨人啊，那种硬要去修正别人，说自己其实也犯了错这样子的啊。那但是如果我们讲过不好能量，你放在你的身体上，放在心理上，放在道德上，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对自己或对这个环境的一些危害。那所以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每一个星座但是我们也是要提到，就是这个能量呢，我们谈到的星座不完全是指太阳星座，
是
那它有点像是这个星座的统称，就是说有点像说每一个星座都有一个基本特质，
嗯，
那因为行星的进驻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假设比如说太阳是我们外在形象给别人看到的样子，
嗯，
然后呢，月亮是我们的内在心理的感受，那水星是我们说话的方式，
嗯，
那比如说我的能量放错地方，我的说话就变成我讲话就很牙尖嘴利啊，会特别平常看起来是很温和的不得了，那可是呢，一旦碰到一些情绪上的能量的那个错误的状况，使他的情绪不对劲的时候呢，在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说的比较难听啊，说的比较不好，不对劲哈。那这个是语言说话。那如果放在感情上，就是金星，
嗯；
那如果放在生活的行动上，可能会跟火星有关。那如果放在比如说大环境的哲学观哈，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的哲学观，我们的整个道德知识道德啊，就会跟木星有关，
嗯。
那如果我们放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放在我们自己职场上的表现，那可能会跟土星有关系。那所以每一个行星进驻，它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力。那所以它不完全是就是说今天谈到太阳星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看你是在哪一个事件跟你遇到的事情上面，所以其实以王者来讲的话，就是能量不管是正面或负面能量，只要是过度的能量，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我们先来从白羊座开始讲好了。我们白羊座有什么能量的特殊的地方啊？
好，白羊座的问题是情绪爆发之后呢，会产生过多能量。那这个情绪爆发有两种概念，我们刚刚讲过正能量跟负能量。
对，
那正能量就是我很开心，我很嗨，那我非常开心，我的能量就爆发非常多的能量，于是这个能量一直要用。所以很多白羊座的人，如果我们讲太阳星座的外在表现来看的话，就是他因为爆发了这个能量之后呢，他觉得很嗨、很正面的话，他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他觉得很开心。那可是别人觉得我受不了的，因为你的 energy 就像一个电池一样，然后你一直
不断
释放，不断释放
啊，压迫感好重啊，你可不可以停下来？你尽量电池啊的那种感觉。
对，那就他可能会停不下来，因为能量一下释放太多之后，他会停不下来，那就会破坏他本身系统的平衡。
OK，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好的，不讲坏的，坏的一样嘛，哈。为什么讲系统平衡？因为你的身体系统本来就有一个平衡作用，就像我们东方谈到阴阳的协调一样。那我过度的阳刚之后的阴柔的部分补充不了，那我没办法去回到阴柔的地方去做能量的补充，甚至于是休息之后生养之后再循环回来产生正面能量嘛。那一直不断把能量释放出来之后，你就会变成说你没有办法。把让自己你也就你一下子你能量释放完了，你就可能就哇
就耗尽了，就已经用光了，可能就是累瘫了，对不对？可能睡他个三天三夜吧。
对，类似这样。那这个是白羊座，那火星在白羊座也会有类似的情形。那如果今天是月亮在白羊座也是这样，一时兴起到了，他就很开心，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可是当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打断他，就像泼了冷水一样，那就可能会使他心里的这个能量释放不完整。那也可能会造成内心当中这个因为阻碍的问题。然后这种伤害，就会让他觉得说，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他反而会变成一个负面能量的问题。那这个的平，这 这个的评估有很多意义，所以我们目前只讲到比如说太阳白羊座啊，不讲太阳，就白羊座如果以太阳座太阳星座来说呈现在外的样貌，它这是能量释放的问题，我们这样解释让你可以放在各种不同的行星上面去思考。
OK， 就是白羊座总体来讲，就是能量有可能就太高涨，砰一下子就爆发出去，然后最后就可能微微后继无力，睡他个三天三夜。好
，OK
好。那接下来金牛呢，感觉有一点点闷骚，又有一点压抑的星座了。
对，其实金牛座在能量的表现上来看哈，他们喜欢沉思，就像刚刚小柔讲到，他们其实小李讲的说，就是说他们是比较闷闷的，比如说他们喜欢沉思，
对
平常都不怎么说话，想事情想很久，但是这个思考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执着执着在某些事情上，因为要沉思嘛，那他要沉思也可能会因为他要想透一件事情，于是他就变成一种执着的状况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金牛座谈到的是生理的感受，那身体的感受这个东西也还谈到我生活想要得到的满足感，那因此这个部分就会转变成比如说喜好奢华的感觉，那因为我们以前古时候常就古时候听到古人讲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
对。
那所以当他享受到美好的事物之后呢，这种心里面想要感觉到继续满足的这个感受就会一直不断的堆叠。那因为金牛座是累积型的人，他会累积很多的能量，然后再做一次释放。那这一次释放可能就很可怕。那所以他可能比如压抑很久，然后突然间要去吃个大餐，就吃了很多，那可能把自己噎到了，
对，受伤了。暴食的类型，是不是？
对，所以呢，再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讲到他的，因为我们累积的状况，
对，
那他不像白羊座，白羊座是突然间很嗨，他就爆发出来了，
对，
可是火太阳不是，不是金牛座不是，金牛座是不断的累积很多很多的压力之后，突然间释放出来，所以他的那个火爆迅速释放的那个脾气呀、会造成身体很多的能量的损害。
它就是一颗未爆弹，一直在未爆，然后噔忽然间爆的时候，自己就是控制不了的感觉。
没错，就像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雷踩了好几次都没问题，因为它的雷很深嘛。那突然间有一个人就踩到最后，这个雷这个开关坏掉了，就那个人也不小心，只是轻轻碰它一下就爆炸了。所以有些时候很多我们碰到跟金牛座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如果以太阳在金牛座来作为例子的话，那他们就有很多事情是看起来他不在意，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他反正不在意啊，那我们继续这么做吧。可事实上他不在意，不是说他真的不在意，而是他可以忍受。可是有一天如果突然间那根稻草掉下来，忍受不了了，他就可能就爆发出来了。
我懂，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金牛座的同学，然后以前是小男生。会喜欢就是塞狼那个女学生嘛，你就一直拉内衣肩带，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她就一直忍，一直忍。有一天你拉的时候，就回不要，砰，就给你一巴掌那一种。
对，就我前阵是一个学那个女生，她讲到她小时候，她就是这样子，就是她哥哥一直捉弄她，她突然间受不了，那是她小学一二年级吧，很生气，在教室里头就把椅子往黑板砸，
这就是
教室的最后面往黑板砸过去，然后那个椅子就直接掉黑板上，然后椅子就坏了。你想说一个小女生
怎么会这样，对不对？
教室的最后方，对，她已经把她惹很毛了。
那等一下，我们一同给 Lucky 今天的占星生理学 Part 2邀请到星星王子跟我们聊十二星座的能量。王子，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压力锅金牛座嘛，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呢？因为童文姐今天请教，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讲一下双子座的坏话。
好。那其实双子座的问题就是，有些时候他们的能量是一旦开始运作之后，他会停不下来哦，他会一直运作，一直运作，一直运作。那这个能量就很多问题。我们来讲到，我们先讲能量没有正负概念，就是一旦进到正负概念，就是所谓的好能量跟负能量之后，他也可能会不断的停不下来。比如说，当他有负面的想法出现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负面循环当中去打转啊。那有
死胡同的感觉吗？一直绕圈圈，就是有点在自己在那边钻牛角尖，然后进入一个死胡同的那种感觉里。
这个感觉没错，它类似金牛座的那种钻牛角尖的概念。可是金牛座钻牛角尖的概念是，我一定可以钻过去。他们有一个执着，在一个精神正面的执着上面。比如说，我觉得比如以金牛来说，有一个执着点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一定要达到的，他就专注在那个内地的事情上面去专注嘛。那可是金牛双子座不是，双子座是 这个事情不行，那那个事情可不可以？那那个事情，那个事情，那个事情不行，那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所以他就很多的点在那边执着，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感觉。
对，对，就变成说，如果接金牛座的话呢，我用电钻钻一个洞，我执着在那个点就钻一个洞，我就钻好一个洞就没事嘛，对不对？
对。
可是去双子座就变成说，我这个点钻万一钻不好，那我那个点怎么办？它的洞会钻得很大。
天哪、啊，哎、欸，好准哦！不是说童文姐啦，我没有跟她熟成这样子，但是我爸我妈都是双子座的，然后他们真的就是会 A 点钻不好，然后 B 点就先跑出来 ，B 点出来之后也还没处理好 ，C 点又想到后面，就会把自己搞得很急躁这样子。
对，那一旦这样的负面能量出现的时候，使他像小罗小李所提到，对不起，小罗讲错，小李所提到的
小罗到底是谁？
这种，因为他因为我觉得你好温柔啊，对不起，不是你以前都很温柔哈，小李所谈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点在执着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因为这样的关系。悲观了啊！这个跟我平常所碰到的不一样啊！这个事情怎么会我怎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童文姐的问题是，他们终于要解决他小孩的状况，
对，
他的那个他们家那个啊呱呱呱，然后问题就很多，他就会觉得很悲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变成这样？他就会在很多地方同时执着在那些事情上面，可是回头也就是说他的焦距啊。拉得太散了。
是，
如果我们把 focus 回来，往后退一下 ，focus 回来，其实会发现说，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呢。所以很多双子座人就是执着在一个他们的看到现在看到的问题上面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往后退，往后一退，发现说啊，从头到尾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解决掉就好了啊。他们就把这个状况抓回来就解决了。所以其实这也是双子座有些时候。因为想的太多，还有太快了，就是我们就是刚刚，比如小迪提到过，你的爸妈双子座，可能 A 点想没想想，觉得这个 B 点好像也要突破，那 C 点还要突破，就变成他好几个东西一块在思考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办法针对要去解决的问题解决。
所以说双子座的人就很容易会 A 一下 B 一下 C 一下，然后会把身边的人的一些能量或思绪稍微搞得急躁跟稍微混乱一点点，对不对？
对，那这个就会造成神经系统的问题了，因为双子座本身他们的神经系统就脉络神经系统本来就比较敏感，那因为他执着在太多点上面之后，就会造成神经很紧张，每天保持在很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对他的身体会很多张力过度强大之后呢，会突然间呢。产生一些精神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疾病，也会因为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能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所以本身在神经系统造成的那种突然间可能会有发现我怎么开始手麻脚麻，或者是哪里觉得这个肢体上面姿态上面觉得哪里不顺畅，有些时候跟神经系统脉络因为你过度紧张使用的时候造成这个影响有关系。
Okay, 所以双子座人要调整的应该就是他不要一下子把焦距弄得那么散，然后不要这么让烦恼开枝散叶的撒下来，对不对？
是，没错。
OK, 好。那接下来的巨蟹呢，巨蟹座有什么能量会过于过度使用
啊？其实巨蟹座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情绪的能量，而且这个情绪能量不一定，就可能我们讲到白羊座，可能正面能量甚至于高过负面能量。可是巨蟹座的能量是负面能量会高过正面能量，所以它常常会有能量的问题以外哈，就是说因为他们对，尤其在比如说在职场上面，如果以太阳在巨蟹座人来说，职场上面的表现，你要先谈到一个东西，叫巨蟹座本身有一个所谓的生命的生活的本能，那本能这个事情就是我要活下来，那我要活下来，他得要想办法干掉敌人嘛，然后逃避敌人嘛，这是我们以前古，你要想到生物的本能，本来就是我们要逃避天敌的伤害，或是别人对我们的威胁，还有我们得要找到食物，那你要从巨蟹座。这个所谓的对于生命的生活的本能来思考它，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生物的本能而已。所以当他对别人，比如说他对别人不信任，或对别人产生敌意，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害怕这些人会伤害他，或者是剥夺他生活的空间。
是，
于是呢，他就会每天对其他人产生敌意，害怕别人伤害他，情感上也是啊，那可能对，看到对别人那个你的另外一半跟别人跟另外一个异性讲一句话，你就觉得那个人是有问题的。
他一定是小三，他一定对我的老公有兴趣，怎么办？
对，他就会想这么多，然后一想这么多之后呢，每天就给自己很多的那种看法，就觉得别人要伤害他，别人要欺负他，
小剧场，对不对？
对。他的所有的他的 energy 的能量，小剧场太多了，他的能量通通放在 面对这些可能的威胁上面的时候，那他身体怎么就生命的活力就被耗损掉了嘛？
是，
他就反而没有办法去让自己放在，也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focus 问题，就是你的焦点没办法放在应该要去面对的生活上。如果你今天老是担心别人怎么样对付你，你不把工作做好，不把自己打扮得更好，然后呢，那你才有可能更好的目标。那我是觉得他们目标没有看清楚，是朦胧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双子座目标是善的，可是对于巨蟹座来说是看不清楚目标。那你只要回头来讲说，你把自己本身的能量照顾好，你自己能力照顾好，那你还是有成绩，你不用担心别人对你伤害吧？哇，
所以人家说巨蟹座比较容易纤细敏感、多愁善感，然后容易就是一有一个小剧场就把自己躲到壳里面去，其实也是这个能量的影响了。
没错，小黎刚刚讲到是美化的讲法，就是对
因为我身边太多巨蟹座的朋友，我怕我讲了就是太直观的，会你知道没朋友。
OK， 对对对，哦，
了解了解，所以就不要太纤细敏感啦哈，回来当下看清楚一点啦哈，眼镜戴起来。
是是是。
好，接下来呢，哇，这个狮子座我就觉得有趣，我身边很多狮子座的朋友，他们看起来都一切都很好，我就是王，我 OK， 但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有点难相处。
是是，的确，因为我想狮子座的能量哈，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有他们简单，他们能量就是我就是当国王的人啊，那当国王那就是我就是当主人的人，所以他就是要去把握所有的一切，然后来使自己得到最大的目的满足嘛。
是，
那所以他可能就会很冲动。甚至于可能就不计一切代价，那就是为了要达到他的那个目的。因此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欲望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为了啊，比如说我不希望在工作，我不希望在工作上面让别人看不起我，
对，
于是呢，我在工作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我也不希望我在人际关系上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当别人跟我在那个应酬的环境当中要拼来拼去的时候呢，我也不会输给他们啊。那今天如果在路上有人跟我比走快，我也不想输给他们，所以他们一直都在一个想要跟别人比较，我要赢你们，我不要输给你们。
路人吗？在路上跟路人走路，看到别人走快，他也想要走快一点吗？
有，我跟你讲，有一次就会觉得说。他可能因为这个就是心态上，他可能走过去瞟了一眼，这个人走那么慢，
对，
哎呀，我随便走都赢你，就走，突然间那个人往加速了，
对，
你怎么加速了？那个狮子座会因为他前面小看了这个人的观念，如果他看到这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不会这么做啦。就是他路上看到一个人就小看他了，哎，这个人哎呀，应该没有什么能力，结果突然间他超过他了，然后狮子座会觉得说。我觉得你没有什么能力，你居然超过我，我怎么会输给你呢？他就开始竞争了。你知道这个态度在于他第一个先小看别人所造成的影响。那他不是说今天看到路上每一个人在走快，要跟别人去比赛，不是啊？
那这就是很棒的一个赛跑选手了。
对对对对对，他是因为先小看了别人之后，发现别人他居然不是他想的那样子，才会爆发这样的问题。所以因为他不断的想要去达到一种目的嘛，所以他就耗损身体的。那个身体的负担，因为精力的能量啦，身体的那个负荷啦，就会增加。像我们刚刚讲的应酬，他在应酬想要拼过别人，那这个行为上面就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可能我应酬到半夜才回到家，
拼酒也有可能，
工作
对，就是让大家说我你怎么你喝两杯了，我不行输啊，三杯灌了，好大啦这种。
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出去应酬，千万记住开车不能喝酒，喝酒不能开车。
没错，
这个太重要了，
okay,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其实狮子座的能量的根本问题就是他们好胜心真的是蛮强的啦。对，对
所以我们就要讲这个事情。有些时候狮子座人在碰到这种状况，比如说呀，你喝酒不要开车了，哎呀没事啊，我讲这是最糟糕的。
没事的，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宋先生呐、啊，啊，少卿，你吗？
是呢，
他就是狮子座的啊，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就要讲到这个事情，某种程度哈、啊，就你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不要去故意刺激狮子座、啊，他肯定会跟你拼了，你知道吗？
就是他不能激啦那一种、啊，我知道了，如果你的另一半是狮子座的，你就跟他讲说。你就是没有钱买包给我啦，你就是没有钱买那个限量的包给我啦。然后狮子座就会说，哼，谁说我没有钱，然后明天包就来了，可以吗？这招有用吗，王子？
这招蛮有用的，这招蛮有用的。狮子座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啊。
隔壁老王都买得起，你就是买不起啊。
是是是，对。
OK， 原来狮子座有这样的一个好好使唤的一个面相。 OK， 好，那处女座呢？处女座好像就是个让人家觉得哦，古魔机车嘛，很多呢。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能量上面的特色呢？
事实上处女座本身，他在自保的行为蛮明显的。嗯，那他不像巨蟹座，除了自保以外，还有求生存的概念。但处女座懂得自我储存能量。平常会做好自我的预备，那所以他有很多自保的行为，但这个自保行为也有可能在因为心理偏差等作用上面，可能会产生自私或者是自怜，觉得自己好可怜哦，会觉得自己很就是觉得说别人都不为我，干嘛要为别人想，这自私也会跑出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在心理上面跟生理上面产生尖酸刻薄的状况。所以我们常常去讲说，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假设我们以太阳星座为例。或者是上升星座为例哈，就他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跟你讲话有些时候会有点尖酸刻薄，某种程度是因为他自己站在一个很自怜的角度上面，或者是很自私的角度上面，然后去看待这个处境，所以事实上，如果这个事情他一直没有消退的话，他就应该是成为心理上一种病态。病态不是生病的意思，我这种病态是说像类似像生病的一种状态。
他就是有一点自。悲而变自傲，或者是更小灯熊体的那种概念吗？
对，类似这种情形。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处女座尖酸刻薄都是如此。有些时候，处女座人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口腔期滞留的问题。口腔期滞留就是可能在吸奶嘴的时候，在年幼的时候吃东西是被满足的非常好，于是他就会有一些，他就变成有些话他非说不可，他非要讲不可。
是，
那这种就是跟口腔期滞留有点关系。那处女座很容易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在自己不足够的时候，会不断的吸收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是，
那这种当吸收到足够状况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比如说他的知识的累积比别人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当他觉得说你们这些人讲乱七八糟根本都不对，他就会说出一些话出来啊，说出一些话来告诉你们这群笨蛋啊，怎么会这样做？那个有可能是因为口腔期滞留造成的。
Okay.
那但是在处女座来说，这个口腔期滞留是这种行为，可是每一个星座可能口腔期滞留是不一样的啦。那但是因为对处女座来说，他们比较多尖酸刻薄的状况，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让自己。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宽大，因为处女座太容易在意小事小细节，就使自己不够放在一个大气的角度。但是如果一旦大气了，站在高的位置了，他就没事了，就好了。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处女座嘛，因为等一下就是下半段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讲天秤一直到双鱼，但是我们现在总归下来，王子，其实我们这些能量啊，不管是正能量或负能量，它是不是也跟我们一开始讲的十二星座可能就是掌管的那些部位其实都是有相关联的呀？
有一些关系，因为第一个肠子啊，比如说处女座影响是肠道，肠道的目的是在吸收养分。所以那吸收养分的作用，这养分有些吸收的时候肯定会吸收到不好的东西，因为肠子就负责吸收嘛。那你可能如果你吃进的食物是有毒的，那你吸收当然也是有毒啊。所以有些时候这边处女座人要记住，你所吸收到的东西，所获取的东西，你有没有过滤过？如果你没有过滤过，你碰到的问题就会产生，就会让你身体本体受到伤害。
那像狮子座，你说是掌管像心脏啊这些地方，他们是不是就是冲动，所以心脏会负荷不了？
是，所以被身体的负荷就跟心脏，因为心脏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血液循环，养分的输送跟废物排除非常重要的循环，还包含气体嘛。那所以也变成说心脏成为一个最中心的一个部位。那所以狮子座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应该在最中心的部位，那我怎么可以让输给人家呢？所以他就更加强烈的表现出自己的能量，那这个反而是过度的耗损。
哇，那巨蟹你上次讲的是就胃嘛，就是大家可以看4月15号我们那集节目，巨蟹是不是你要对人家不信任，然后常常会就是有小剧场干嘛，然后胃是糜烂神经嘛，它会随着情绪的变化，所以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巨蟹座的胃的状况会比较多一点？
会，巨蟹座的胃的伤害都来自于情绪。我们讲情绪这个胃的影响哈，医学界已经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胃会受到情绪的强烈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癌症也会跟它有关。那因为巨蟹座本身也跟癌症会有直接关联， 那就是因为情绪所造成的一些影响。如果负面情绪你没有办法排除掉，一直在一个负面循环里头，那你的胃本身就会受到影响，受到伤害，因为你长期性的会造成这个状况，它的糜烂的状态、溃烂的状态可能就变得比较明显嘛，
啊，
就会的确是有关系。哇，
所以其实就对应到我们就是4月15号节目啊，其实真的都有关系。像金牛，因为就是比较容易就是压力锅，所以它的肩膀啊、扁条线啊这种地方就是容易会有压力嘛。哇，所以下一段节目王子要继续跟我们聊接下来的天平到双鱼座究竟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能量的爆发，然后也会对应到一些他们掌管的地方。欸，真的是超多可以讲，我觉得占星生理学可以做3 part、欸。真的可以做3 part， 因为真的很受用。好，所以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王子聊一聊占星新生理学的 part 2，还有哪些能量不一样的地方，马上回来。一同 get lucky 占星生理学 part 2，接下来王子要跟我们聊一下天秤座的能量咯。
好，天秤座本身因为跟平衡有关，所以当然我们之前谈过平衡系统的问题。那但是因为天秤座有一个问题是大家一直没有注意到的，是那他们其实非常的自我中心。那自我中心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你想，他怎么会自我中心？他不是在跟别人维持和谐状态吗？的确，但是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如何跟别人，或别人如何跟他。所以他的那个自我中心，如果一旦转换成那个能量啊，转换到极度自我中心，就是觉得自己，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在乎过我啦，我替你们做你们那么多事情，你们都没有在意过我。他的能量会转换极度自我中心之后，会产生忧郁，而且或者说平常生活当中可能碰到一些事情也变成忧郁之后呢，他就会产生自己个体当中神经系统的损耗。这个事情跟双子座非常接近，因为风象星座本身它跟系统的连结有关系，那这个系统包含神经系统 的展现以外，还包含内分泌系统当中的一些其他的系统，比如平衡的系统比如说对天秤座来说，可能还包含淋巴可能也会有一个系统上的攻击，因为它负责平衡身体的健康或坏嘛，
是
这个也会有关系。那所以就天秤座就会有也要留意到跟神经系统的损耗有关，因为过度的这个强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那难免就会反而更容易产生偏差。
是啊，
这也会造成心理上的问题。
哇，所以世界为什么不绕着我转呢？天秤座觉得很难过，但是天蝎座不是也是这样吗？老师，
天蝎座就不一定哦，因为天蝎座的状况比较倾向于是有些时候他们在意的事情是因为天蝎座有一种他们自信的状态，我很自信，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太了解了，我知道他应该就会这样。因此他就会反过来，如果过度集中这样子的自信，就会变成专制，变成专制。那这种专制呢，甚至于某种程度，如果外面的世界影响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我做怎么努力，也不会可能会改变的时候，也会变成消极。所以天蝎座有很多极端的状况，我们很努力去改变、去改造，那我们可能做的事情会让我们变得很专制。但是呢，如果我们平常就比较配合别人，就可能会变成消极。那同样的，也因为对于过去的时光，或对于过去所经历过，尤其是缘分，因为天蝎座很在乎缘分的这个事情。那尤其是缘分，他可能会过度思索或缅怀过去的状况的时候，那就会造成到了年龄大了以后，这可能是年龄大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明知故犯，就是我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出事情，可是我就是要这么做，他就会变成这种情况。然后甚至于呢，我觉得不可，我就明明这个事情不能再做了。你也知道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可是你就觉得我要挑战生命，我要做点不同的东西，而反而变成刚愎自用啊。这个就是天蝎座的人他生命当中的极端性所产生的情况。年轻的时候可能极端的自信，可能到一段年龄之后呢，发现外在的世界跟我的生活不太一样，然后呢造成一些影响，他反而变成消极起来。然后到年龄大之后呢，又转换成一种刚愎自用。它是这种阶段性概念。
哇，那个王子，我天蝎座的，我忽然觉得我现在正走在一个即将要变消极的状态，觉得啊，没关系，事事与我无关，人生就顺着走就好了。
对对，没有，我认为走到这个境界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要过度。因为过度的时候就变成说，你把自己丢在一个路边小石，像小石头一样丢在路边，让自己觉得不重要。不是，你还有你的作用，只是说我可以往后退几步，但是并不至于变成消极，
是
就好了。
OK， 就是天蝎座不要太极端啦，不要极端自信，不要极端消极，然后人生还是很多好玩的事情。
是的，
好，说到好玩，射手座是不是最爱玩了？
我想射手座状况是这样，因为他们。 本身是一个好奇的人，又爱玩的人，又到处乱跑的人，他们其实常常不顾危险，就不顾自己碰到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讲啊，射手座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好运的数量比较多，
是
因为我们常常讲人生好运大概是一个定量。那你年轻的时候好运一直用掉，一直用掉。到一个年岁之后呢，这个好运人就会没有，没得用嘛。
嗯，
那反过来，很多事情靠自己。比如说你以前在路上奔跑，在跑的时候呢，其实你都没有跌倒，是因为旁边有一个人扶着你，帮你一下，那你都没有跌倒，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会跌倒呢？就到一个年龄之后呢，你反而会跌倒了。那你就变成说，因为你其实平常的时候你都没有注意到你很多事情啊，你没有珍惜别人所给你的协助，或者你没有感觉到这些协助。那于是到一个年岁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常常会受到一些伤害。跟意外，就是因为平常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本来就会造成意外跟伤害，
是
你自己都没有评估风险嘛，那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因此呢，就要注意到，射手座本身就容易造成一些意外跟伤害，是因为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常常不假思索，没有思考就行动。
是，
那没有行动过程当中，你就没有看到风险存在的状况跟存在的几率嘛。那同时呢，也因为火象星座的朋友常常会有一个状况是，一旦他开始运作就停不下来。那一旦停不下来之后，就会造成神经耗损过度明显、过度严重。那这个神经耗损过度严重，就会变成让他一累瘫下来，然后甚至于可能年龄大了以后，身体的手脚的使唤的状况也变得比较不好。因为神经系统耗损太大。
原来就是射手座还是要保留自己的能量，因为我身边很多射手座朋友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耶哟耶，
对对，老了之后就太明显了。
对OK 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很闷骚的摩羯座嘞。
是好，摩羯座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摩羯座在我们的在生理学当中谈到一个东西是跟身体的结晶有关。什么叫结晶啊？比如说痛风就是一种结晶。好，痛风就是有结晶。那身体，因为摩羯座本身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所以他们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就变成说，我因为根深蒂固，那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就把它哦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我认为去这样做了，他就立一个石碑，所以那个石碑挡在路中间，其实很挡路嘛，定得嘛，就挡到那个路了嘛。可他觉得我就这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一个石碑，我们要尊重他这个规则，这个原则如何啊？那所以他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就立下了很多这种规矩啊，很多这种东西，于是，在身体当中，身体里面也会产生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很多摩羯座人到了年龄大的时候，会发现说，哎，身体中很多，比如痛风的问题啊，关节的问题啊，那甚至于骨刺啊，就有点像在道路中间长了一个放了一个石碑的状况是一样的嘛。所以因为对生活态度当中很多事情是，他会觉得说我累积的生活经验达到这个目标，我好不容易啊，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晶，没有错。可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使得身体得到很多限制，
是
那也因为有这些限制，比如有这些东西挡住路了，那我的河流，我的血液的循环，然后甚至于我水分的运输，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而受到影响？那就这种状况就会造成很多事情，是因为被堵塞、被累积，就有一些身体的某一些部分没有得到养分，
是
就变成干，变成枯竭，
水流不过去了，
然后所以可能甚至于包含饥渴，因为他们可能会过度压抑欲望。就突然间可能形成饥渴的情况出现，也会造成这种影响。
其实也是蛮极端的，所以真的都要让水顺顺流。哎，好，说到水，水瓶嘞，这水瓶也是个难捉摸的星座。
对，没有，水瓶座其实这样子哈，他们很多情况下因为太在乎外在环境的那种公平。自在、自由，
是
甚至于他们人道主义精神会很多。那而且呢，有些时候，因为他们如果在乎那些其他人事物啊，他就不见得会有自我的成就。所以很多水瓶座人都会借由不断的一直让自己行动、活动、生活或者是工作，来忘掉自己所在乎的那些事情。
是，
好，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就会变成。他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呢，一直不断借由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却可能产生了更大的焦虑感，因为他们，你说是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呢？倒也不是，只是说他的确看到了很多未来的结果，
是
那因此他们在看到这些未来结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安跟焦躁，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都没有朝向那个更好的未来前进呢？
是
那因此呢，就会使得自己啊面对很多状况的时候，反而在心理的因素啊变成过度的敏感，或者是忧虑啊忧郁的情况就会产生。那这个时候呢， 水瓶座就会没办法转换成一种积极的去处理事情的态度。嗯，那这个状况就变得比较容易产生他后来也因为身体的关系，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躁跟躁郁啊，跟这种焦躁有关的一些情绪上的展现。
哇，那讲到情绪，最后我们来到双鱼，双鱼不是最容易有情绪问题的吗？王子本人双鱼座，
其实我觉得双鱼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本身我们都了解双鱼座敏感度很高，
是
有时候很在乎不同人的之间的互动，然后再加上有具有一些可能我们大家觉得具有神秘感，可事实上所谓的这些敏感啊，或者这些神秘感，反而会使或者是想象力啊，会使得双鱼座本身在生命的心理状态当中会反而会失去平衡哦，好，甚至是情绪反应失去平衡。那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就是双鱼座人很容易在很多事情上有很多的想象的看法，那这个想象其实是想要跟天堂的意境连接起来。那我们常讲，比如说鱼是两个眼睛，除了比目鱼啦哈，那除鱼通常是两个眼睛嘛，那所以它两个眼睛在两侧，不是在正前方，
是
两侧嘛，所以它这边可能看到天堂，这边可能看到地狱啊，那它会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之后呢，想象成为天堂。
Okay.
所以他以为自己身处在天堂里头，但其实他可能根本在地狱里头。好，所以就变成说，有些时候他常常因为这些想象力的关系，使得在自己面对生命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都看得太过美好，就发现说生活其实根本就也有时候可能夜深人静，静下来思考，发现说生活根本没有自己想这么好，于是呢，就反而会在情绪上突然间崩溃，那就会造成这个不良的平衡反应。
哇，所以就是一个琼瑶女主角跟男主角的概念喽。可以这么说吧，
对，那他可能期望，比如说他自己明明就是第三男主角，他觉得自己突然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第一男主角的概念一样。OK 啦，想象力使我们变得美好，没有错。可是，一旦面对现实，他也可能会崩溃。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天堂跟地狱，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梦想跟现实的问题。我们其实生活在现实，双鱼座要面对的都是现实问题才对。那就我一直没有想清楚，就会造成情绪不平衡。
哇，所以其实王子今天跟我们聊的占星生理学的 Part 2是在讲这个十二星座的能量，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就是在每一个星座上，就是太过度的能量，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啊。哇，真的是很多可以聊哎、欸，到时候我们应该占星生理学的 Part 3应该又可以聊更多东西了。时间真的是超有限的，但是其实现在疫情啦，大家都会有一点紧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透过王子跟大家聊的这些部位啊，这一些能量去审视自己的身心灵是否平衡，这个也很重要。哇，谢谢王子，感谢星星王子，
祝大家谢谢，
平安健康，拜拜，
拜拜，谢谢小姨，谢谢，拜拜。